我承认昨晚发生了一件让我至今心有余悸的事。确切地说，昨晚7点或7点半左右发生了一件让人相当惊恐的事。我像往常的周六晚上一样准备奖章，通常我会把它打印在纸上，但我当时还没来得及打印，讲稿还在电脑里。于是我打开电脑去找我的奖章信息，我心想，哎呀，我一定是存到别的地方了。然后我去了另一个我认为可能存着的地方找，我当时就说，我到底把它存哪里了？结果我怎么也找不到了。所以我赶紧给我的祷告同伴，也就是我的妻子 Wendy 打电话。我说， Wendy， 快开始祷告吧，因为明天早上我完全没有奖章可讲了。情况就是这样，大家现在可以解散了。好在我今天早上8点左右在教会这里把它重新赶出来了，我希望之后能找回原来那份，这样我可以对比一下这两个版本。天父，我们带着赞美和感恩来到你的面前，我恳求你赐给我清晰的思路。平常在讲这篇信息之前，我都会做更多的复习，因此我求你赐给我方向和清晰的思路，使我能够把所有的内容都整合起来。我祈求你使我即将要说的话满有生命，让所传讲的唯有真理，所领受的也唯有真理。奉基督奇妙的圣名祷告，阿们。许多年前，当我刚去克利尔沃特圣经学院的时候，我要教的其中一门课是教牧师工。那时候我已经做了将近20年的牧师了，所以我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的。我开始思考，因为我通常在开课前会做一些小笔记，想想我应该还干哪些内容。于是我写下了一些觉得应该讲的内容，比如讲到，当然我也想讲牧师作为牧羊人的角色。所以我开始深入研究，我也知道牧师就是牧者，就像我说的，那是我已经做了20年的牧师了。但当我开始学习开始研究时，我发现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牧羊并不是牧师众多职责中的其中一项。人们通常认为牧师要讲道，要去医院探访，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另外还要牧羊。但我发现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观念，而且这个发现真的彻底改变了我的牧会方式。从那一天，大概是2006年左右，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它彻彻底底地改变了我对牧师职分的理解。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发现许多圣经学院，当然不是全部，但确实有不少，并没有教导这一点，也没有鼓励人这样去实践。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过去一直认为牧羊不过是在其他各项施工之外额外再加上的一项责任。但如今我相信，作为长老，作为牧师，我们所做的一切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牧羊。换句话说，在我看来，每个主日当我站在这里与你们分享神的话语时，我是以牧者的身份带着牧者的心在传讲。当我预备讲章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也是作为一门牧者在祷告，在预备。当我思索神是否呼召我讲这个主题时，我会问自己，这篇信息会如何传达到羊群当中，羊群会如何回应，它能帮助羊群成长吗？当我去医院探访时，我是以牧者的身份去探望一只或几只羊。所以如今我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单纯的讲道人，我已经不再只是个讲道人，而是一位会讲道的牧者。 这一切彻底改变了我对自己作为牧师这一职分的看法。我相信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在渴望属灵的带领。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似乎越来越失去控制，而且这种失控的速度还在不断加快，越来越快。教会有时也会被卷入这股变迁的漩涡之中，人们在忙乱和变动中渐渐迷失了方向。我们太忙了，被各种事情占据了时间和精力，到最后人就好像成了没有牧人的羊群。坦白说，许多牧师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许多长老也同样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切仿佛都在不停地加速，加速，再加速。他们背负着沉重的、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期待，同时又受困于一些根本无法有效运作的制度。因此，我们常常看到，牧师也好，长老也好，甚至连招待同工也是如此，都想去那些已经建立起名声的大教会学习经验。很多年以来，芝加哥的柳溪教会就是这样的地方，人们去那里参观学习，然后回来说，好，我们回到加拿大萨省的教会也要完全照着他们这里的方式去做。但你们知道后来结果怎么样吗？据我所知，在加拿大西部没有任何一间教会真正把所谓慕道友导向模式照搬回来并成功实行。至于那些做出类似改变的教会，我所知道唯一这样做而且至今仍然持续存在的，就是萨斯卡通的 Lakeview 教会。我后来牧养的教会在鼎盛时期大约有800到1000人，而我接任的时候人数已经跌到300人以下。我想表达的是，我们这些牧者本来应该去聆听大牧者的声音，但很多时候我们却宁愿跑去听别人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牧养教会。但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寻求那位大牧者呢？看看他到底要我们在这间教会里做什么。有些领袖，有些牧者一心想要改变现状，会一不顾身的去冲进征战，因为他们确实满怀尾声，他们渴望带来改变，于是奋不顾身的冲进征战，结果自己反倒被击垮，被耗尽。还有一些人也投入其中，却留下了一连串的问题和混乱。还有一些人仍在摸索，究竟怎样才是真正的牧者？也许他们已经牧会很多年了，却依然在问，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真正的牧师？他们心里想的是，我想成为一位好牧者，我也想成为一位真正的牧者。因此，在21世纪，教会领袖、牧师常常被各种商业管理模式所束缚。我的第二个硕士学位修的是领导力与组织管理，而其中大部分课程我都很喜欢。但即使是在一所基督教神学院里，课程内容仍然有很多是围绕商业管理和组织运作。我一直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课程专注于教会本身，当然也确实有一些这样的课程，只是数量远远没有达到我所期待的程度。我们所学的远没有我所盼望的那样，更多聚焦于耶稣所树立的榜样。有些牧师后来变得充满对抗性，他们与自己的会众对立，与自己的同工对立，最终他们留下的是受伤破碎的灵，以及一个被撕裂破碎的教会。还有一些人 则是在极低的盼望中艰难前行，几乎看不到自己处境改变的可能性。更令人惋惜的是，其中有一些人已经服侍岗位，在服侍岗位上很多年了，却依然不知道如何突破，不知道如何继续成长，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他们心里所渴望的方向。而大多数基督徒都想要跟随真正的牧者，那些生活可信、人际关系真诚温暖、事工满有真诚关怀的人。人们会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很喜欢和他相处。而大多数牧者也都渴望成为这样的属灵领袖，盼望能够在别人的生命中带来真实的影响。你们在座的许多人，我相信都可以回想起自己初信主时候的经历。你一定能想起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是你生命中的榜样。你喜欢观察他们如何教养孩子，如何面对冲突，如何经营婚姻。你心里甚至会想，等我将来成熟了，也希望成为那样的人。在我的生命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人，即使我已经信主四五十年了，我仍然愿意主动去联系他们，只是简单的问一句，你最近好吗？我也很喜欢在 Facebook 上看到他们的近况更新，我相信这正是神呼召牧者要成为的模样式，成为周围人可以看见的属灵榜样。彼得在这里谈论的内容也是我们彼得前书系列信息的最后一讲，回顾前面四章，他大部分的教导是对所有信徒说的，但在这里他把焦点转向了教会的领袖，对牧师长老说话，教导他们如何带领群羊，使信徒在基督里成长成熟。因此第一节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长老这个称呼其实可以追溯到旧约，因此彼得当时的读者绝不会听到长老这个词还一头雾水，问长老到底是什么。他们当然明白，因为彼得写信的对象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群体，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早已有一些因生命成熟充满智慧而被拣选出来的人，负责带领和引导神的百姓，这些人被称为长老。而在旧约和新约之间那400年的时期，犹太人分散在各地，很多人远离以色列和圣殿，他们聚集敬拜，有时是在会堂，有时是在其他聚会场所，而负责带领这些聚会的人也被称为长老。后来当初代教会开始建立组织时，你们猜教会的领袖被称为什么呢？还是长老。在使徒行传11章30节，我们似乎第一次看到教会领袖被称为长老。至于这个称呼是从哪里来的，又为什么最先这样称呼他们，我们并不知道。到了使徒行传14章23节，我们又看到保罗和巴拿巴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 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这绝不是一种闭着眼睛随手一指就说好你就是长老了这样的过程。他们祷告，他们进食，对这件事极其认真，极其慎重。当你回顾新约时期教会的历史时，会发现一个始终不变的现象，每一间新约教会都有带领教会的人，只是他们有时被赋予不同的称呼，例如长老、监督、管家、执事、牧者等等。教会历来都认识到需要有敬虔的弟兄来带领教会。经过多年走访各种不同类型、不同背景的教会之后，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凡是你看到一间坚固的教会，你都会发现那里有坚定、委身、敬虔的属灵领袖。弟兄姐妹们，教会需要坚定的领袖，而领袖也必须学习成为坚定的人。一间真正的教会，其中一个标志就是由敬虔、成熟、忠心的弟兄来带领。单单拥有漂亮的教堂建筑是不够的，那绝不应该成为我们引以为傲的地方。拥有很多成效的施工也仍然不够，甚至仅仅拥有一位优秀的牧师也还不够。我记得自己在布兰登牧会的时候，我们正筹备一个活动，倒不是有人反对这个事情，而是大家都在安排筹备工作，商量有谁负责带领，有谁参与其中。当时有一个人对我说，如果你们真想把事情办成，就一定得请我们的牧师参与，因为这座城市里各教会发生的大事基本上都要经过他。听到这句话，我心里觉得很难过，难道在一座城市里举办一个活动，如果没有这位牧师参与就办不成了吗？如果你想知道后来怎么样了，结果就是那位牧师并没有参与，但那个活动照样举办得非常成功。所以我们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有没有一位优秀的牧师。教会若要长期兴旺，并且能够抵挡觉醒文化带来的压力，就必须不断有敬虔的弟兄承担教会的领导职责。彼得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当他写给那些分散各地的信徒，正如我们之前已经谈过几次，他们常常面对苦难甚至死亡，并且在书信即将结束的时候就呼吁众长老要做属神的人。当教会遭遇逼迫的时候，当教会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当教会出现分裂的时候，当教会陷入冲突的时候，长老们尤其必须成为真正属神的人。因为如果领袖不够坚定，教会就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败，最终四分五裂。多年来，我一直身处教会冲突之中，其中一次是在我担任主任牧师的一间教会服事时，经历了长达两年的痛苦冲突，真的是非常艰难。而在过去十年里，我也不断走进那些充满冲突、陷入困难、困境、困难重重的教会，盼望能够帮助他们恢复与重建。作为我们区会冲突调解队员的一员，我去过许多教会，我亲眼看到一些教会之所以走向瓦解，是因为领袖没有坚定的站立，没有坚定持守正确的事，而是看重那些所谓重要的事，甚至迎合大众所欢迎的事。 长老的职责就是牧养羊群，彼得就是这样说的，务要牧养神的群羊。他们之所以是牧者，是因为会众就是羊群，而会众中的羊人就像羊，羊需要牧人，因为羊若没有牧人，就很容易偏离正路。以赛亚说过，我们都如羊迷走迷，个人偏行己路，羊就是这样，他们总是走自己的路，结果就陷入了麻烦。因此牧羊人与羊群的关系也正如长老牧师与会众的关系一样。我要再次强调，人就像羊一样，他们有需要，充满依赖，也很容易迷惑，而教会就是神的羊群。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我们的教会的牧师曾经讲过一个关于羊的系列信息，探讨作为羊意味着什么。其中一篇讲到的题目就叫羊是愚拙的。也许你会觉得可以取一个更好听一点的标题，但羊的本性确实就是如此，他们总是偏行己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谈过牧者的呼召，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牧者的心。事实上，牧者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心。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准确地说，在信主之前以及信主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是一个相当刻薄的人。说来也有意思，当时我还是一名辅导员，在我的辅导室里，常常有弟兄因为我对他们说话的方式和待人的态度而流下眼泪。当我得救以后，这一切并没有一下子就完全消失。我依然说话很冲，对人也很不友善。更遗憾的是，当时那间教会里大多数都是初信的基督徒。我们的牧师在成为牧师的时候也才信主三年，他是在神学院期间得救的，因此并没有太多的牧养经验。有一次，我们早上在教会开会，讨论为不同的服事岗位寻找合适的人选。虽然那时的我非常的强势，甚至有时候已经接近咄咄逼人，带着攻击性，但他们却对我说 ：“Dan， 我们认为你应该做长老。”我当时回答说：“长老到底是什么？我才28岁啊！”因为我一直以为长老就是指年纪很大的人。他们说不是不是，长老是负责做这些事那些事的。结果我后来成了你们这辈子见过最糟糕的长老之一，原因就在于此，我对人实在太有攻击性了，我根本没有一颗牧羊人的心。我相信你们都会同意，我们最应该关心的就是确保担任长老的是合格的人。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如果选了像我这样的人，而我当年的确制造了不少麻烦，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没有把我从长老会撤下来。那么结果就是我伤害了很多人。所以如果没有选到生命成熟健康的人，灾难往往就紧随其后，而且长老对这项工作的态度也极其重要，仅仅成为一个符合条件的人还不足够，长老还必须对神呼召他们去做的工作有正确的态度。因此我们来看第二节经文，谈到长老对服事应有的态度，按着神旨意乃是处于甘心。如果教会选了一些其实并不真正想承担这份职分的人做长老，那对教会来说将是一场灾难。那些只是因为别人邀请才答应，却没有真实负担，没有真正心智的人，不应该担当这样的职分。这样的教会很难健康成长，而这样的人通常也会给教会带来伤害。我再次这样说，是因为我自己曾经是这样的人。 一个人若不是因为深信这是神对他的呼召，而是出于其他任何原因去做长老，他最终都无法承担好这项工作。无论是因为外来的压力，还是因为觉得这个职位听起来不错，很有地位，如果动机是这些，他都不能真正胜任。我记得有一次有人对我说，我想做长老，我需要做些什么？我回答他说，那你就先去做招待吧。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当初就是这样开始服侍的。他却说，我不想做招待，我只想做长老。后来事实证明，他真正想要的是别人的认可，他想要的是在教会里担任长老带来的身份和地位，以及站在人前的那种感觉。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为着 Arundale 宣道会的长老们献上感谢，因为他们都有一颗仆人的心。他们之所以带领教会，是因为他们深信神呼召他们承担长老的职分，这绝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接着我们来看长老对金钱应有的态度。经文说，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长老绝不能被金钱驱使，金钱不应成为他生命的中心，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教会的服事上，都不应如此。如果一个人把钱看作人生的首要追求，那么这很容易成为其人生或侍奉中的绊脚石。如果整天挂念钱财，就更是如此。我很喜欢自己信主那间教会的一件事，就是那里的长老们，信不信由你们，每个星期四早上都会聚会，从6:30一直到8:00，我们每个星期都这样聚。有一次我们提出了一个想法，夏天应该举办一个为期一周的家庭营会，于是大家立刻响应，兴致勃勃地投入筹备工作，寻找合适的场地，也了解需要多少费用。等到一切都安排得差不多了，在某个星期四早上的聚会中，一位长老忽然问了一句，对了，这个活动总共要花我们多少钱？我想说明的是，对于那个长老会来说，钱根本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在做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于是我们甚至决定这个营会不收钱，大家只要按自己的能力奉献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焦点不是钱，而是神呼召我们去做什么。所以我为着这间教会服侍的长老和牧师们感谢神。接下来我们来看长老对人的态度。经文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正好与我们刚才所谈的形成鲜明对比。有些人想进入核心圈子，想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在教会里举足轻重。彼得在这里的意思是，不要过分看重自己手中的权柄，不要滥用权柄，也不要像一个专横的小暴君那样行事。说到这里，我必须再次承认，我曾经就是这样的人。如今我非常感恩当年的牧师没有放弃我。老实说，他本来完全可以放弃我，甚至照理说也该放弃我。但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最终没有那么做。他常常把我叫到外面对我说， Dan， 你现在简直像一个傻瓜一样。我就回答说，那我辞职好了。他却总是说，还不到时候，还不是时候，也许以后会有那一天。但那一天始终没有来到，他只是一直包容我，一直忍耐我。有时候人们会迷恋权力，迷恋权威，也迷恋作为长老常常随之而来的敬佩和尊重。而当时的我正是如此，我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喜欢支配别人，结果被自己自以为拥有的那一点点权力腐蚀了。彼得却说要做群羊的榜样， 没有什么比我们自己的生命榜样更能影响人，也没有什么比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更能触动人心。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你有多了不起，也不在于你有多伟大，而在于你是否活出了基督的样式，是否成为众人的榜样。我相信在艰难的时候，没有什么比一位敬虔的人与大家一同走这条道路更能激发人的信心。别忘了，彼得写信的这些教会，无论身处何地，都正在经历逼迫、折磨和各种患难。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位敬虔的人与众人一同前行，比任何言语更能给人带来信心和力量。一个以基督为榜样的人，会像基督那样行事，像基督那样说话。没有什么比这样的人更能深深影响别人的生命。回想起我牧会期间唯一经历严重冲突的那间教会，如今回头看，我不得不承认，当时的我并没有在那里成为一个好的榜样。那时我已经牧会十七八年了，但我开始毫无掩饰地向同工、向长老表达我自己内心的感受。面对困难的时候，我并没有成为一个坚定的榜样。最后，让我们来看牧者所蒙的祝福。第四节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里所说的大牧长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他必要再来，只是我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那么当那一天来到时，忠心的牧者将得到什么呢？他们将得到荣耀的冠冕，就是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在当时的竞技比赛中，得胜的人所获得的奖赏往往是一顶有花草编织的冠冕，可想而知，这样的冠冕很快就会枯萎凋谢。彼得正是借着当时人人都能理解的比喻来说明，你们将来所得的冠冕绝不会像竞技场上的花冠一样衰残败坏。属灵领袖在今生常常不被重视，我不是在抱怨，我只是说明现实。属灵领袖在今世常常不被赏识，尤其是在这个世界的眼中更是如此。我小时候，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虽然我不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那个年代的人都会对牧师怀着很大的尊重。即使我们不去他们所在的教会，甚至像我们家一样根本不去任何教会，我们仍然认为他们是社区中重要而受尊敬的人物。然而即便是在教会里，我们也常常忽略那些为基督辛勤劳苦的人，未必真正懂得欣赏他们。我们有时候很快就会抱怨，却没有看见别人所付出的努力。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我们教会当中有几位长老和同工正在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协助寻找新的牧师并处理相关的事宜。他们在这些事情上付出了非常多的劳苦与心力，但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长老、牧师乃至所有属神的子民都要公开领受神的奖赏。我们所领受的冠冕将存到永远，我们在地上的劳苦也绝不会被遗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听见主借着这段经文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需要坚定的领袖，我们需要在领导岗位上的弟兄，也需要在领导岗位上的姊妹，他们都要有骨气、有担当、有坚韧的毅力、有常识与判断力、有坚定的信念、 有圣洁的生命，有对耶稣火热的爱，也有对神全体子民火热的爱。所以今天我想恳请大家为 Arundale 宣道会的领袖们祷告，这不仅仅是因为今天的信息，而是愿这成为我们持续的习惯，常常为他们祷告。请为我们的长老祷告，为我们的牧师祷告，也为教会中每一位承担带领职责的人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也鼓励我们一同向神呼求，神啊，求你在我们中间兴起更多彼得前书第五章所说的那样的领袖。阿们。感谢你天父，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教会领袖所承担的责任是何等的重要。感谢你让我有机会与教会同工团队中的领袖一起服侍，与长老团队中的同工一起服侍，与巡牧委员会中的同工一起服侍，也感谢你赐下教会各项事工中的众位领袖，求你兼顾他们，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在艰难的时候仍然坚定地为公义站立，在艰难的时候仍然能够活出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中间所兴起的这些领袖。阿们。